第十四集。我看着他乐了，过去干农活要用力气，要耗能量，而且还要出汗，汗水是什么味道的？是咸味。所以啊，多吃面条绝对正确。但是您从地头搬到了楼房，运动少了，再这样吃，食物进到身体中成了负担，血压血糖就都升高了。患者犹犹豫豫地问我，是不是以后一点面条都不能沾了？不，吃一点还是可以的。以后啊，您要是血压正常了，运动量增多，而且每天出汗，还是可以多吃些面条的。老先生笑了，终于明白，环境不同了，饮食的确要改一改。他回去后，吃饭时增加了粗粮，有时把土豆蒸一蒸当主食吃，土豆也是他从小的最爱，既能吃饱，还补充了膳食纤维、钾等元素。同时他饮食中还增加了绿叶菜，水果也坚持每天吃一个。两个月后他来复查，哇，肚子小了很多，面色也好了。一年之后，他的降压药从三种减成一种，血糖也很平稳。碳水化合物失衡表现，血糖不正常，腹部肥胖。如果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，人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症状，皮下脂肪及肌肉也会分解来供能，长期下去就会明显消瘦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很胖，特别是腹部肥胖，或者血浆中甘油三酯明显增高，排除饮酒的因素，则提示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。有些人体重正常，或者还有些偏低，但是摸摸自己的腹部，总有小肚子，而且软软的，这就提示碳水化合物在饮食中所占的比例较高，应该调整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在青岛讲课，遇到一位女老师，30多岁，血糖高，吃着2种降糖药。他单位离家特别近，回家后基本上就不出门了，周末也不运动，平时不吸烟不饮酒，每天按时睡觉。他的身高160厘米，体重82千克， BMI 为32，腰围110厘米，属于向心性肥胖。他特别喜欢吃粮食，白米白面、蛋糕、面包、粉丝、粉条等都是他的最爱。平日家里水果不断，每天要吃500克以上，每周他还要吃2-3次甜食，量不多，用他的话讲，非常控制自己。他每天吃一个鸡蛋，几乎不吃肉，不喝牛奶，蔬菜一天250克左右。他尤其喜欢吃土豆，总是把土豆当菜，一边吃米饭一边吃土豆丝，再加上个黄瓜拌粉丝。其实这些食物中，米饭、土豆、粉丝、粉条都是碳水化合物。很明显，这个患者的能量基本上来自碳水化合物，总量太多，比例太高，运动量又太少，造成血糖居高不下。同时，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转变成脂肪储存在身上，所以才引起向心性肥胖。他听课后决定回去减少米饭、馒头，水果一天只吃一个。我建议他增加瘦肉和蔬菜的摄入，他也答应了。3个月后，我见到他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我体重减了10斤，腰围减了2厘米。又过了大概8个月，我再次见到他，我都有点怀疑了，这还是那位胖胖的老师吗？他身材匀称，曲线清晰，还美美地告诉我，我过去啊，所有的衣服和裤子都不能穿了，最近买了许多新衣服，降糖药只吃2甲双胍，停掉了阿格列汀。看来他的饮食调整发挥了很大作用，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。碳水化合物的平衡，每天至少要吃够150克粮食。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主要是由体力消耗的多少来决定。 体力劳动者要多吃些碳水化合物，具体数量根据工作性质和运动量决定，没有一定之规。脑力劳动者同时运动少的人吃的粮食量要少一些，但是每天至少要保证150克左右的粮食。另外，正在长身体的少年儿童要多吃粮食，而老年人要相应减少。平时可以少吃多餐，多吃复合型碳水化合物。天然的食物都是复合型，比如土豆、燕麦、莲藕等。少吃蔗糖和精米、精面。消化能力很差的人可以暂时吃糊精、白米粥里的汤汁，但是要注意搭配其他营养素，并且时间不要持续太长，摄入量上要注意。中国人总讲喝粥养人，实际上过去喝的粥和现在的不一样。老祖宗吃的五谷全都是粗粮，煮一煮，煮成糊状才能吃得进去。而现在的米是精米，是免淘米，没有麸皮。所以虽然同样是粥，对人的影响却差异巨大。另外，要学会在碳水化合物之间进行等量交换。一般来讲，50克白米白面换算为薯类，大约等于200克；换算为水果，比如苹果和梨，大约等于400克。吃了薯类或者水果，相应的减少米面，甚至这顿饭可以不吃米面。脂类平衡，每日摄入量不能低于总能量的30%。现在老百姓谈油色变，总认为大腹便便是吃油多造成的，于是想办法降油降脂。很多人吃菜基本上不用油炒，碰到有油的菜还用清水涮涮再吃，久而久之，大腹便便没下去，却又患上了心病。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对脂类的误解太深了。脂类的消耗，提供热量和构建细胞膜。脂类包括脂肪和类脂，脂肪是甘油三酯，又称中性脂肪。类脂包括磷脂、胆固醇和糖脂。脂肪的消耗，供给热量，提供必需脂肪酸，保护内脏等。脂肪主要有三大功能。第一，供给人体热量。虽然三大产能营养素都能供能，但是有先后顺序。先利用的是葡萄糖。脂肪只有在人体中的葡萄糖使用完了以后，才会被分解去提供能量。我们看，竞走运动员都很瘦，而铅球运动员都很胖。只因竞走是长时间的运动，身体中储存的葡萄糖被分解完后，运动的后半截靠分解脂肪产生能量。而铅球是一瞬间的运动，糖还没有被消耗完，所以脂肪还留存在皮下。第二，是脂溶性维生素的载体。维生素 ADEK 等脂溶性维生素只有在有油脂的环境下才可以被吸收，因此不吃油脂的人常会出现脂溶性维生素不足等症状。第三，提供必需脂肪酸。Omega 6系列的亚油酸和 Omega 3系列的亚麻酸是人体必需的两种脂肪酸，这类脂肪酸只能依赖从外界的摄入，且往往在身体里承担了重要的角色，是合成很多生物活性物质的原料，比如磷脂、前列腺素、血栓素、白三烯和调节胆固醇等。